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啊！我们按照台北教会的惯例哈，我们读经《罗马书》第八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九节，218面，《罗马书》八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九节，看到没有？218页，好，我们一起慢慢的朗读哈，一二三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，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。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，要招他们来；所招来的人，又称他们为义；所称为义的人，又叫他们得荣耀。即使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死了，岂不也把万物把他白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，是我们以基督的爱和谐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逼迫吗？ 是饥饿吗？是赤身肉体吗？是危险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，终日被杀。你看我们如将宰的羊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们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人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。阿门。感谢主啊，主耶稣保守我们，新年过了哈、啊。小弟这两三年感受哈、啊、很快，去年、前年、大前年的疫情一开始啊，大家都不敢出门哈、啊，一下子三年就不见了啊，好快啊，真的好快，让人觉得哈、啊，这个。人世间真的是没什么意思啊，灾祸很多，苦难也很多啊。那小弟今天要来见证的，不是我自己啊，不是我自己，是大陆上的真教会，有圣灵的真教会的见证啊。那我们见证前又翻一节很重要的经节，也是大家很熟悉的，我们请看。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，啊，新约圣经153页，153页，33节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 这主耶稣告诉门徒短短这几句话啊，但是我们今天要能够明白它真实的意义啊，真实的意义。这些事哪些事啊？就是前面讲的这些事情啊，耶稣即将受难，要钉上十字架，这个非常大的苦楚啊，他道成肉身，身为肉体啊，一样有软弱，有软弱啊，但是为了爱世人，他情愿这样子做啊，就像腓立比书二章五节六节所讲的，不以自己为强夺的，意思就是我钉在十字架上，钉子钉下去会痛哎，不行了，我是神的，你们不能这样钉了，我又回来，我变成神，不是这样，爱世人爱到底，就死给所有的人看，表明我真的爱你们，我真的是天父啊，不是讲一讲算啊，所以啊，他就告诉他爱他的门徒啊，他不但爱门徒。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后面下一章也讲了，分离的祷告里面讲，他为自己祷告，然后为门徒祷告，再来呢，为以后信他的人祷告，要合而为一，合而为一啊。那约翰福音16:33，他这些事，就是前面讲的这些最重要的有三点，我们明白这一段的意义啊。第一，他是讲什么事呢？就是真理的圣灵来了，要引导你们明白真理。这段很重要，有人都不信，都不信，看见神迹也不信，但是得到圣灵了，不信不行呢，有人就要讲，哇，教行啊，教行，这个教会有行，我好几次听到见证就这样讲，像丁长老，我的父亲啊是传道哈，他是由长老会过来的，大家老信徒都知道。他也是很铁齿，因为个性很硬，他是军人啊，他都打过仗，也不怕死啊。他也有自尊心啊，所以他听我母亲讲，也听别人见证，真耶稣教会有圣灵，有圣灵才能得救。他认为长老会也很好啊，我为什么一定去你的真耶稣教会呢？所以来教会的时候，他把军帽拿下来做两个签啊，这很多老信徒都知道了，一个是长老会，一个是真耶稣教会啊。祷告下去抽签啊，他心里想，这么多教会，我怎么知道哪一件是真的？但是神是真的，求你指示我。抽了以后拿起来，心里想想，最好不要是真耶稣教会，因为长老会说他是邪教呢。不对哦，我已经祷告过了呢。我拿起来，真耶稣教会，怎么会这样？他很震撼。所以，在当时嘉义教会就跟他，他就问很多林务真长老，那林启生大哥的爸爸啊，他问他很多问题，长老全部翻圣经给他看，他通通不多加一句话，自己读，离开你他，你家。什么你再翻啊，你自己读，不要说我曲解啊，很奇怪哦，真耶稣教会不一样哎，然后祷告以后得到圣灵，他说从头被电到脚，好像要拿电线电他一样，然后呢跪在地上，膝盖在地上跳啊，你跳跳看，那是被灵举起来的跳，你跳不了，你脚掌在地上你可以跳，你跪在地上，你膝盖没办法跳，而且你都很痛，膝盖会磨损掉的，圣灵呢，引导人明白真理啊，所以我们要珍惜，只有真耶稣教会有圣灵，只有真耶稣教会有圣灵。第二呢，为什么讲这些事呢？就是讲忧愁将变为喜乐。为什么忧愁？因为主耶稣告诉他，三天后他被钉十字架，三天后他要复活。你最好不要钉，老是被钉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你是牧羊人，我们这群羊到哪去了？我们要往哪走？就忧愁了啊！不要有这件事情发生啊！ 忧愁变为喜乐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应许的圣灵要降下来，而且主耶稣三天后向他们显现复活，啊，所以先预告这一件事情，啊，将这些事先告诉你们。第三件呢，靠主名求父，必要得着，啊，这前面都有讲这三件重要的事情，所以后面十七章里面就讲了。神的名是什么？因你赐给我你的名，这神的名就是耶稣啊，就是主耶稣嘛，道成肉身的神嘛，啊，这些经节会非常清楚啊，所以啊，这些事就是指这三件事啊，主要是指这三件事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没有在主里面的没有平安，我们看到的真的是这样。真的是这样，我回想来，新义祈祷所的卢弟兄，正爱会的先生，我都叫他卢大哥，有的叫他卢弟兄。人家喜圣不方便，到最后坐轮椅了，安息日一定自己在那弄，很快来到祈祷所上坡，停在那边。后来他的时候到了，住家务病房，我们也去看他。后来回来没有好几天就安息了，他太太说他离世前一天晚上还祷告，在医院里面祷告，灵言很流利，圣灵大大充满，很大声，安然离世，在主里有平安了，啊，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是这样，你平常要好好拜神，你要在主里面，啊，你才有平安，啊，你不在主里面就没有平安了，啊，所以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就告诉我们，遵守命令的就住在我里面，啊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住在神里面？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嘛。这圣灵很宝贵呢，会安慰人呢，会给人力量呢，啊，尤其在去年是十一月还是十二月，高智胜嘉义教会高智胜只是娘，啊，现在已经安息了哈，啊。那有些人没见过他，因为小弟也曾经带过嘉义教会，啊，认识高智胜只是他是跟我弟弟丁建华差不多同辈哈，啊。他的儿子就是高浩宇、高浩新，这大家就知道了哈，啊。有一次，在祈祷所的地下室，浩宇牵着一个妇人，啊，脸色不是很好，走得很慢，在走。我就好奇，我说：“浩宇，请问这位是我妈妈？”我说：“哈利路亚！”因为我知道他第二次犯肝，好像不太顺利。结果高智四娘看着我，对着我微笑。那个微笑我很震撼，我不夸张，因为他是重病的人，第二次换肝，应该是第一次换肝你就很累，你就匆忙惶恐，啊，甚至心情不好会抱怨，没有，他还第二次呢，他向我笑，那个笑是真实的，一点毫不虚假，我就很内心非常震撼，你是个这么严重的病人，我向你请安，那么自然的向我微笑，非常的难得，我眼泪差一点掉下来，我大受造就，我跟他媳妇讲，他的微笑我一生不会忘记，因为那是住在主里面有信心表现出来的行为才有办法，这样没有信心的没有办法，他是来都不来，哦，不方便来都不来，啊，所以啊，还有很多，那时间的关系，我当然这经节讲的蛮多的时间，但是这些经节很重要，将来的末世苦难灾祸瘟疫很多，但是不要怕，为什么？主耶稣已经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也是告诉我们啊，我们要住在主里面才有平安，因为那个平安是真实的平安啊，真实的平安。 你们下面继续在讲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什么叫胜了世界？怎么胜法？怎么看的？主耶稣怎么胜了世界？当然胜了世界啊！按照圣经的记载，最早的预言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讲得很清楚啊！我们没有时间翻那么多，在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讲得很清楚啊！耶和华神对我说：“你对我主说，主就是基督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于是胜了，做了仇敌的矫正，就是战胜撒旦。那个世界属于撒旦呢、那圣的世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，他要复活，魔鬼不知道，因为这是神的奥秘，神的奥秘，神的奥秘。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第八节就讲得很清楚，在主耶稣降生前七百多年前就已经讲了，生命要吞灭死亡。哎，怎么这样讲呢？生命怎么吞灭死亡呢？死亡吞灭生命才对，不对？那永远的生命要胜过这个肉体的死亡，这是预言耶稣基督的复活啊！的复活，复活的观念最早在约伯记里面的还有啊。所以主耶稣这样讲啊，门徒当时没办法体会，当主耶稣复活以后显现以后看到了，哇！真是如此，升天以后，圣灵降临了以后，这门徒就更有信心，更有信心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他们住在主里面，主也住在他们里面，他们有平安。所以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九节，第一次彼得受公审的公会的审判的时候，他那是很恐怖的，他怎么回答啊？他怎么回答呢？听从你们，不听从神，在神面前这样合理吗？选择题合理吗？第二次又被公会抓去了，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啊，怎么他又回答，不是选择性的，肯定顺从神不顺服人的，顺从神不顺从人的，是应该的，讲的是肯定句，结果被打。打没关系啊，他不怕啊，因为有圣灵啊。打了以后放了，他继续传，继续传。这个经节我看得很感动哈、这是2021年12月5号，在福建昌霞教会一个姐妹叫翁梅娟姐妹，是福清人啊。当时她写是46岁。今年应该是48岁了哈，是前年的事情。他的见证一开头，他就翻这些经节，我看了很感动。我仔细看这一节，他的见证是什么呢？那我就讲哈，他是福清人哈，22岁他就嫁了啊，22岁嫁了啊，有两个孩子。他就告诉当时见证的信徒还有当时的慕道者讲啊，他说他头脑里面被拿掉两个东西，被拿走了啊，以后再讲，等一下再讲拿走什么东西呢。他意思就是说，他从18岁到36岁啊，有一根刺扎在他身上18年。什么是癫痫病？有些人没见过癫痫病，小弟在嘉义教会见过，那会吓死人。我第一次碰到真的把我吓到了，突然想咚倒下去，那口吐白沫，那全身抽筋，我说这是干什么？后来才知道那是癫痫病。他说不要动他，不要动，你动他也没有用，他等一下就会好，就会起来啊。他就是病了、很严重啊，从18岁到36岁，整整18年在他身上。严重到什么程度呢？他18岁那一年，他昏迷，这样倒下去昏迷1个礼拜。然后呢，20岁那一年，他倒下去昏迷10天。他两个小孩怎么办呢？怎么样？再来第三次呢？30岁呢，他又倒下去昏迷了6天。36岁呢，他都有记录哦。36岁又倒下去昏迷了，也是6天。 这四次分明是比较久的。他又讲了，平常的分明大概都是几十分钟啊，最多到半天啊，但是那四次是最久的，啊，最久的啊。他的小孩就很累了，放学回家，到底妈妈在不在？妈妈在家还是在医院？啊，有没有做饭？啊，小孩也很累，很辛苦哈，很辛苦。所以他也讲了他的发作哈，一开始的情形是发呆，突然愣住了不动了，那手上有拿东西就掉下去，掉下去以后呢，就是开始抽筋，抽筋就是昏迷，啊，就是昏迷啊。他说没有用，没有人可以帮助他，你把他按摩干什么？通通没有用啊，通通没有用。哦，这个真是很累哈，看医生也很麻烦哈。后来到三十岁那一年哈，他在电视上啊看到说这个病啊可以治，于是他就是跟大家亲友借的钱哈，就去找医生动手术，就是开脑啊，把两个东西拿出来，一个叫做海马体，一个叫杏仁核。海马体是管记忆的，啊，杏仁核就是管情绪的。医生想，理论上是，他都忘记啊，以后以前有不好的事情都不要记住啊，也不要有情绪啊，可能就不会发作啊。他认为是这样的啊，就这样开了。他说缝了29针开脑啊，但是呢好了四个月过以后就发作了。哇，这么大的手术，有生命危险的手术，竟然只维持4个月，他又发作了，而且还是经常发作。他又到医院去，医院呢、啊、就给他开药啊，开到最多一天吃还吃到65颗药。哦，那怎么受得了啊？一天可以吃到65颗药，可是似乎好像也是没有什么用啊，没什么用。他后来又讲了，他当时36岁，他心里很不愿，他说我只有36岁，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？他没办法接受。他又讲，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，这个时候他才想到神。其实他已经信心不够。他说2008年的6月28号，他因为圣灵的感动，他去翻开圣经马太福音17章14节，再讲一件圣经，我们看一下他在讲什么。马太福音17章14节到21节，新约24页，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，跪下说，主啊，怜悯我的儿子，他害癫痫的病很苦，屡次跌倒火里，屡次跌在水里，我带他到你们门徒那里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。耶稣说，哎，这又不信又被谬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耶稣斥责那鬼，鬼就出来，从此孩子就痊愈了，啊。后面又谈到信心哈，又谈到信心的事情。我们先暂时看到这里啊。他看这些经节是一面看一面哭啊，又只在讲他嘛，讲他自己嘛。他或许更严重，因为他已经开过刀两个东西，然后里面的这个海马体跟那个杏仁核都拿出来了嘛。带着很大的希望，结果失望，啊，结果失望，他一直哭啊，啊，他说我实在很无知啊，他哭是哭他无知，啊，他说神啊，你是全能的医生啊，啊，我为什么不能来相信你呢？来求告你呢？啊，我这么小的信心都拿不出来呢，啊，所以他看得很感动，这圣灵的带领，他哪里不看就翻到这马太福音这个地方，17章这个地方讲的跟他一样，他就下定决心了，跟神祷告。他祷告3件：第一，主啊，求你加添我信心， 我确实信心不够，确实信心不够。第二，加添我祷告的力量，因为这个祷告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不是那么简单的啊。第三，我一定要靠你得胜，这是决心到底，祷告到底，信心、力量、得胜。哇，这时候他信心起来了，信心起来了啊！他说：“主啊，我这次跪下去祷告，即使声音沙哑变成哑巴了，我还是要求你医我，就是抱着主耶稣大腿就是不放啊！意思是这样啊，意思是这样啊。所以啊，他第一天就日夜祷告啊，第二天呢，他也是祷告，可是他把药丢了，没有吃药。”没有吃药 可是啊，没有吃药，到了半夜，他开始狂躁，情绪都来，狂躁啊，好几次啊，冲到阳台旁边、窗户旁边，想要从楼上跳下去，啊，这是第二天，但是他又不放弃，继续祷告。到第三天，他又变成怎么样？越来越紧张。第二天是狂躁，第三天是紧张。他紧张，或者信心又开始动摇，有点怀疑，会不会好啊？会不会好？啊，他妈妈看到了，你怎么可以把药丢掉呢？啊，医生药怎么可以丢掉呢？啊，他妈妈跟他就哭着说：“你这样子会出事的啊！”啊，他就告诉他：“我因为圣灵的感动，所以特别有信心。”就直接的告诉他妈妈：“他是圣灵的感动啊，圣灵的感动。”所以他又继续祷告，祷告呢，到了第四天，哎，就开始不会这样恐慌跟狂躁了。第四天呢，日夜呢，啊，他开始没有那么狂躁跟恐慌了。嗯，但是有个问题，他就睡不着，太嗨了，一直拼命拼命拼命的祷告哈，又继续祷告了第五天，他的祷告是日夜哦。睡觉睡一下，爬起来又祷告，祷告睡一下，爬起来又祷告，一直祷告的，啊，不简单哈。哎，到了第五天，他说他发现他正常了，那些不舒服的情形都没有了，也不会紧张，也不会狂躁。他说他经过了五天五夜的祷告，折磨他十八年的病，在他放弃65颗药。那跟神下最大的决心，刚才我讲的跟神求三个啊，就是什么？求神加添信心，加添力量，然后一定要得胜，这么大的决心跟信心啊。结果呢，完全好了啊。他说十多年他没有吃一颗药，也没有发作过一次也没有，多大的神迹。所以啊，你求神要付出代价的，代价不是金钱的，神要你的信心。啊，这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讲得很清楚啊，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，神不喜欢，啊，神不喜欢啊，所以神的选民呢，要切记啊。但是信心不够，人确实软弱。他第一个跟神祷告就是求神加添他的信心。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求 啊，所以小弟回想起来，丁长老生前常常勉励：一分信心，一分神迹；十分信心，十分神迹；没有信心，没有神迹。哦，信心，就刚才讲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讲啊，你没有信心，那你拜神干什么？神不能得到荣耀的。所以啊，这是非常大的神迹啊，非常大的神迹。他当时的见证是在见证会上，也有很多慕道者啊，我相信非常有震撼啊，也很荣耀神啊。那小弟也很感触啊。今天虽然传福音那，有很难度哈，现在人跟以前的人不一样哈，但是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啊。就好像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，我们栽种 但是叫他成长的是神，但是你要栽种啊，啊，栽种不成长那是不是你的事啊，啊，所以罗马书讲，我们要做福音的祭司啊，啊，不是旧约的祭司，在新约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啊，啊，比如前书二章九节讲得很清楚，不要推卸责任啊，啊，一传福音啊，那是先到谷的事情，啊，那福音主的事情，啊，那是长子传道的事情。啊，那是那个他们圣经很熟，不干我的事，啊，圣经的教训不是这样，领五千，领两千，领一千的，神个个都要向你要了，啊，领一千的不会跟你要五千的，跟你要一千的，啊，所以两千年前就讲了新约时，我们进入新约时代了，啊，末日就近了，主耶稣来就是末日，啊，就是末日。所以在旧约时代啊，圣经透过先知，神透过先知早就预言了，预言福音要传给外邦，就是今天的我们啊，我们也要我们去传啊。有三节很重要的经节啊，我们翻一下，以赛亚书五十四章。旧约866页，54章第一节：你这不怀孕不生产的要歌唱，你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，扬声欢呼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。这是耶和华神说的啊！看到这里啊，以赛亚说。有人说是旧约的一本小圣经啊，前面概略分的不是百分之百，前面39是讲旧约，后面27是讲新约的事，讲救恩的，啊，其实不全然的，前面39章也有一些讲救恩的哈，啊，比如说你以赛亚书7章9章讲到童女怀孕啊，这个有婴孩为你们而生，这是最重大的预言。53章更清楚啊，他像被宰杀的羊羔牵到被宰杀之地，一只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预言弥赛亚的遇难啊，为全世界人，这是在耶稣降生前700多年的预言。那这个地方就已经告诉我们，福音要传到外邦啊。当时的犹太人，第一，他可能相信，但是有很多人他不相信，他不知道这在讲什么，也有人不明白。今天我们看很清楚。很清楚，没有丈夫，丈夫是谁？何西阿书2章19节告诉我们，神就是我们的丈夫，啊，神就是我们的丈夫。没有丈夫的啊，比有丈夫，丈夫就是神了，儿女更多。就将来啊，新约时代，啊，信徒比旧约的还要多，啊，要传到各民族、各国去啊。所以我们看，再翻到以赛亚书。56章，隔壁第六节，这也是很重要的预言啊。还有那些与耶和华神联合的外邦人，要侍奉他，要爱耶和华的名，要做他的仆人，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，又持守他约的人。好，这是讲谁啊？今天有几间教会守安息日？除了安息日会，但安息日会没有圣灵的。洗礼方式也跟我们不一样，只有真耶稣教会啊，啊，只有真耶稣教会守安息日，啊，安息日何等重要！外邦人要来守安息日，这福音要传到外邦啊！啊，今天这都是我们的责任呢，啊，啊，都是我们的责任呢，啊，哎，啊，所以我们呢，啊，小弟就。跟大家分享彼此勉励，我们要一定要去传福音，因为这是神的旨意，不论得时亦不得时，我们一定要传，不信是他的事，但是传是我们的事。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？我们再看一节经节好了，以赛亚书，也是以赛亚书43章第7节，这是我很喜欢的经节，也常常在勉励我自己。 853面，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。所以这道尽了神造人的目的。创世纪一章里面讲是造神的形象创造的人，要在人的身上得到荣耀。所以新约圣经也有讲啊，你们是我的工作，就讲我们啊，我们是神的工作。在原文呢，工作是解释，原文的意思就是艺术品，我们是神的艺术品。一个艺术家创造这个艺术品呢，来看的人说哇棒，哇好漂亮，哇这艺术家就很有荣耀，不就是吗？神造人也是一样啊。创世纪讲啊，用泥土从他鼻孔吹了生气，人就成有灵的。中文圣经翻作活人，原文不是这样，原文说有灵的活魂活体。就这个泥巴会有生命，会动，有自我的意识，会有感情，会有是非理智，会判断，因为神的灵进去了嘛，大能的全能的神的灵进去了啊，很好，这是艺术品，神要在上面得到荣耀。你不能把艺术品弄坏弄破弄脏，不可以啊。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23节所讲的，要我们把身体魂灵灵魂体都要保守圣洁，就是这样，神要追究的啊，神要追究的啊。所以我们再看第10节怎么讲呢？第10节，耶和华神说：“你们是我的见证，你们是我的见证。”12节又在讲啊，唯有我是耶和华，除我以外没有救主。我曾指示，我曾拯救，我曾说明，并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。所以耶和华神说：“你们是我的见证。”我们要为神做见证，不是来这里听丁弟兄见证的，你们要去向所有人见证的，也不是说只叫丁弟兄去见证的，不是你 我的事的，大家都要见证的。你们这里讲你们的，不是说祭司说法这些领导者，不是这样啊。你看22节，跳到22节。21节，这百姓为我自己所造的，好述说我的美德，向人见证，见证的神很好，是全能的神，是大能的神，是有智慧的神，是平安的神，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住在他里面，我们才能有平安，不害怕，胜过苦难，就好像刚才所讲，因为神，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。为什么？他被钉死，他复活给你看，你们将来都会跟我一样所以哥林斯前书15章在讲复活的事情，讲得很清楚，有时间我们回去看复活给你看，我是真的是神。不相信好，我到父那里去，把圣灵降下来，圣灵的下降，旧约预言很多很多很多，但是没有一个先知讲的像主耶稣讲那么清楚我去父那里，圣灵就降下来，因为他是神嘛，他说了算嘛他说了算了，降下来代表什么意义？这意义非常重大，代表他真的到父那里去了，同时代表什么？耶稣真的是复活了，不是你们眼睛都花了，不是你们都在吸毒喝醉了，不是啊。那保罗说有500多个人看见主耶稣的复活升天了，不是一个两个三个，不是这样的，这么多所以圣灵的事情在约翰福音14、15、16章5次提到圣灵，很重要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要珍惜圣灵， 这圣灵帮助他，感动他去翻这个马太福音十七章，就开始跟神祷告，下定决心跟神求上加添信心加添力量，一定要得胜。哇，十八年的癫痫，那个吓死人的，药都丢掉，六十五颗药可以丢掉会好，就是抱着主耶稣大腿就是不放，我就是变成哑巴我都还要跟你求，因为你圣经上是这样讲的，你不把我治好就变成我就不好讲啊。所以啊，神是真的，神在唯一得救的真教会，我们要珍惜，我们要珍惜，我们不要像这个腓立比书二章四节所讲的，我们人不要单顾自己。哎，我天天来聚会我就得救了，不是这样啊，你也要叫别人得救啊，这样神才能荣耀嘛，啊，天国不会客满的啊，天国不会客满。最后我们看一节经节，彼此来勉励，请看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，旧约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，1055页第三节，智慧人必发光如天上的光，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但以理书有人称为是旧约的启示录，很多地方不是很容易了解，除非神特别的启示，但是这里是很清楚，神认为什么是智慧人，神认为什么人是会发光有荣耀的，是多人归义的。谁能使人家归义啊？引人来传福音，向人见证啊，就让他归义，把罪赦了，他就变成义了啊！因信称义啊，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，得到永远的生命啊！旧约都已经预言了，福音要传到外邦啊！我们要叫很多人归义，归到神这边，神得到荣耀。这个艺术品啊，哇，让很多人看得很棒，很好啊！神只要这样。如此而已啊，他不要你其他的东西啊，万物都是他的啊，万物都是他的。所以啊，我们彼此勉励啊，小弟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，彼此勉励啊，我们盼望我们啊，虽然传福音有难度，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啊，叫他成长的是神。